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近年美国的司法部门起诉了多起中国间谍案，包括在2013年被指控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从事间谍工作的中国公民江波，2014年5月被起诉的五名中国黑客，还有去年10月遭逮捕但是之后被撤销指控的水利专家陈霞芬，以及今年3月有三名来自中国的纽约大学学者，最后是上个星期被起诉的六名中国人等等。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这可能是种族侦防，但是呢，其实也有美国人被判处相同的间谍罪。究竟中国间谍与黑客是否对美国产生了威胁呢？还是这是因为感到中国强大的威胁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欢迎小夏。
很高兴。
第二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小夏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上个星期这六个中国人的案件，这个联邦的检察官是依照所谓这个经济间谍法当中呢，涉及为外国政府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个条款来起诉他们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还在调查阶段，所以还没一个定论。不过我们看到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有这个三位任职在纽约大学的中国公民，朱宇东、杨欣跟李烨，他们被控呢是拿美国这 NIH 的钱，但是呢却收受中国公司的贿赂，然后将技术转移出去。那为何这样子的案件一直不断的出现？到底是因为真的是中国间谍吗？还是他们不了解所谓这种学术跟商业的分际呢？
我觉得第一条在美国法律中是一个无罪推定的，就是说尽管联邦政府控起诉他们，但是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就有罪。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案情，因为我也不是参与任何调查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些年美中之间或者整个全球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而经济交流也越来越多，这种界限呢，我是经常觉得美国，就是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这种是否属于盗窃情报罪这个界限上是经常滞后很多年的。比如说美国商业部就有一说什么不许出口，什么不能出口的名单，那个名单之长啊，谁也搞不清楚。到最后就最后这种就是这个执法上啊，就会产生很多困难，你很容易选择性执法。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因为中国政府对也是最近在不断的加大对这些华侨社区的工作吧，这也很容易使得中国政府来钓鱼，那么就把一些在美国有点影响啊，或者是这个学术做得比较好的人调在他们圈里头，我非常担心这个做法。
是，那我想请教连朝一下，你对这个小夏的分析有什么样的看法？一起，当然还有这个中国这个在这个侨界里面的一个作为啊，是否也导致了现在成为一个目标？
我觉得小夏分析是对的，但是呢，我想补充的是，中国实际上中共啊，很早就有一个这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窃取美国的这个经济情报，不仅是经济情报，当然政治和军事是最主要的。那么后来发展呢，就是发展成了这个经济情报。这个经济情报基本上采取一种这个人民战争的形式，大家都来窃取。因为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各国都在搞间谍工作，都在偷情报。美国的不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绝对不是说用国家情报机器来窃取经济情报，来推动自己的这个工业和经济发展，这是美国不可动摇的一个原则。那么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就是通过窃取来发展自己的这个民族工业，发展自己的经济，想通过挖跳式的这个跃进来赶上美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是很跟中美之间有一个很不清楚的界限，就是在中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私人的，这个界限并不清楚，在美国是很清楚的。
对，
韩先生，为什么美国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呢？
那因为这个直接威慑到美国的这个公司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这些民营企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看这个美国实际上，他就是说要偷。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偷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大国。中国和俄国，俄国还稍微好一点，那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值得美国去偷的。那么美国国家 情报机构也会这个收集军机方面的情况，但是这些军机情报绝对不会用于民营企业来占取所谓的这个军机优势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过去在就是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关贸总协定谈判里头也有一条非常具体的一个协议，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这种协议。这个协议已经把各国之间在军机关系上面不应当窃取别人的这个知识产权来从事国际贸易，这个讲得非常清楚。那美国是遵循这个原则，遵循这个协议，不去违背这个东西。中国恰恰相反。
那美国政府获取这些信息是为了什么呢？
美国我觉得就经济情况来，他需要了解说，比如说这个在恐怖分子怎么样通过银行的运作来洗钱，那么还有一些贪官是怎么样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金融机构洗钱，所以他需要了解这个，掌握这个情况，监控这些情况。
所以更多的是战略方面的，对吗？
更多的是战略方面国家层次上的工作，而不是说是经济领域通过经济上的这个制造占有这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
并不会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呢去窃取了小米的一个技术，然后转移给苹果，应该是这样说。
绝对不是，对啊。
这里头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啊，中国窃取这种商业机密是长期的，而且这种窃取商业机密哪怕是私人商业里，它也是一种本能，它愿意窃取，尤其是在人员这个转移上，这个公司雇的那公司之间相互挖人，就难免有这种就是窃取别人公司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动机，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担心的真的不是经济转移。你看当时我记得有人研究日本的时候，日本也是很知道怎么窃取，这世界上最会窃取美国技术的第一其实是以色列。嗯，以色列窃取的非常多，当年好像最后一个被判窃取美国军事技术的以色列间谍应该是1999年判的嘛，我就记得是。所以这里头各国都有这种行为，我不是为这种行为辩护，但是在我看来呢，这样的行为远远不是中国在美国活动中最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威胁的行为。我前两天跟一位美国教授，我们在这吃晚饭去谈话，他就提到一件事情。记得沈大伟教授本来是拥熊猫派非常亲中的，那么他到中国住了一年之后呢，发现各种各样问题，就回来在《纽约时报》写篇文章批评中国。
对，
到什么地步呢？到没多久以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美国人的组织，让他在上边讲话。他刚刚提了一句他的文章，整个由福建省的省长嘛带队的整个中国代表团起来就走了。现在到什么情况？你要跟美国的研究中国的教授们谈谈，多少就是应该说不是绝大多数，也是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教授不敢批评中国，这产生什么效应？这个效应就是说这不光是个窃取商业机密，这是对美国整个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大家就美国的决策者依赖专门知识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
那所以你小夏你所讲的分析就是说到，其实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美国的学术圈了，不只是说针对中国的学者以及留学生们，甚至对美国的教授都产生了影响。那所以对于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这是非常，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家，而且美国学术界是比较偏左的，美国学术界是以批评美国政府为己任的，包括美国新闻界也是以批评美国政府批评美国制度为己任的。而美国的学术界就在这种就是起批评角色的学术界到了中国之后呢，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各种资源，特别是签证的资源，以及现在中国大学有钱了，等请什么人来花多少钱，就包括他们40万美元请克林顿总统去讲话一样，他们有了这个之后，他们很容易能够切断资源。而一个做不了中国就进不了中国的，像林培瑞教授他们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中地位自然就衰落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悲哀的是，去跟美国大学教授们谈说这个你对中国怎么样，他我们去任何地方谈中国，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你去中国是什么时候。而中国政府现在有好几个人，比如说帮着李治水写书的 Anne Thurston， 他的护照被吊，他的签证被吊销了，批评中国的林培瑞教授长期进不去，等等等等。我们看到 多少就是说中国影响美国的最关键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盗窃，这实在是非常危险。
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小夏提到说中共这方面掌有这个签证的资源，我们知道在之前的很多起的这个所谓的间谍案后来被撤销，他们的理由其实是证据不足，因为美方的检调人员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做调查，或是中方的司法部门不愿意配合调查，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些的所谓的间谍案是难以证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是，当然本来就是很多的东西是要通过中共政权本身就是这些活动的始作俑者，所以他不可能跟你配合调查。我想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金鸡间谍那个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在1986年的时候制定的。这个制定之前呢，像小夏说的，美国这个以色列、盟国、日本都在窃取这个美国的金鸡情报。那么日立公司，比如说日本的，就是一直在窃取美国 IBM 的这个情报。但是他们这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制定了这个反金鸡间谍罪的这个法案。但是这些个国家跟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比较起来，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是一个大规模的、大量的这个资源配备、人员安插，因为中国现在交流太多了，每年至少30万这个留学生，光是留学生就30万，每年是那么多，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的这个交流。那么这个量啊，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办法来处理。那么我是觉得比较吃惊的，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个不是很非常重要的小案子，像李文和案子，像这个金无忌这个案子，几乎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倒让我觉得哈，美国联邦调查局实在是这个效率啊太低。很明显就是说，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这个全民性的窃取美国经济情报的活动，美国呢没有一个有效的反制的这个措施。
这里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想美国多少大公司，美国的主要大公司在中国都是有分部甚至是总部的，现在都不是跨国公司，是多国公司。那么在这中间发生的各种这种信息的转移呢，我们还真是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这里头不光是中国人，我觉得很多就是说美国人、各国人都会有这个，就是只要涉及这两边利益都会有这个问题。现在我非常担心的时候，如果是光盯着中国人追的话，会不会最后真是成为一种种族争防这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整个就大家一看，哎，我这公司是不是雇人，你一看一中国脸我就小心点，实际会变成一个实际上的种族歧视。我觉得这里头的危险，就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危险远远大于就是一点技术被盗窃过去。而且我最担心，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很多华侨背景，是那个中国人真是很长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那么现在我记得当年89年以后是那个钟玉华，就当时 CBS 的主持，到中国去了一个礼拜，他自己没本事，什么也找不出来，回来做了一长篇，就说是中国美国的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网就在美国人的后院，就是美国这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当时引起留学生大批的抗议。就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人，我相信有一小批人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也相信呢绝大多数留学生，就包括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出身的人在内，我们是在美国，我们是在美国的公民，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如果这样想起来，
对，我有个问题想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留学生啊或者留学生出身的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嫌疑犯的话，那么这些人有没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
啊，谁要准我去告谁，这是美国可以的。可是中国人不爱告状，中国人就说自求多福。我记得当时李文和案也是一样，本来他可以告出很大一个案子，要是美国人是上亿上亿的告，他就说哎呀差不多就算了，赔的钱非常少，他坐了一年多牢，是不是？我觉得这里头啊，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心理，说就是你越是这样的，他会越有感觉，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我的这现在中国人是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不过想想你提到这个部分，我也想到说，好像在很多的时候也提到所谓的在美国的华裔中国人的所谓这个对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哦。因为像我们看那个世界日报的有一个社论也提出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华人你还是想要报效祖国的话，那你还是直接回国发展就好了，不需要在美国再另外找工作，可能引起很多的纠纷。那我曾经也在这个侨社里头看到一些，他们在台上庆祝活动的时候，很大啦啦的把这个五星红旗拿出来，在那挥舞啊，然后高唱一些爱祖国的歌曲，导致在台下一些嘉宾是一些美国的州议员或众议员，反而是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反而会自己也本身这个在美国的华人自己也要理解说，你在自己的忠诚度或者是自己的思考心态上，也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这华人传统上有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个。当然，当你举手宣誓，宣誓完，把手摁在我心上，说我效忠，我宣誓效忠这个国家，我宣誓效忠这个国旗，你真是不应该停留在嘴上说你真是你。我觉得我自己就有感觉，我加入美国籍，那么我是美国公民，我热爱这个国家，我还写了本书叫《天生美国人》。我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我是美国人，我觉得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任何冲突的时候，我是首先会考虑美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也就是美国是一群，最早的时候大家说是一群不那么爱自己国家的人建起来的。那么有时候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在美国生活半天呢，觉得诶，好像在美国被排挤一下什么，这我回去爱那个地方，那是因为没有代价的，那个地方可以现在可以对你很好了，你住在那试试。
嗯嗯，小象，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对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对中国那是我文化的基本呢、啊。我觉得就是我在美国很高兴，我就是说能做中国人，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可以在这继承。可是美国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这当文化上的中国人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呢，回到中国你不能当中国人，只能当中国奴才，这是我不愿意去的原因。
连长，你要补充？
哎，我就想谈一下刚才小夏讲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呢，这种天敌爱啊，实际上是对整个华裔美国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为什么呢？它会造成一种偏见。但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因为这些中共这个直接组织的这种活动啊，或者这个企业大学组织这种活动，那么造成一种非常不好的这个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呢，会反过来呢，让这些个华裔美国人受害。这个受害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是因为很多人在美国很要害的部门工作，美国政府工作，那弄得不好的就变成一个种族的这个歧视。那这个里头就是需要一个什么呢？中共政权自己必须要自我克制，不要去从事这些一个违法的、违反国际法的这种活动。另外呢，这些在海外的科学家们也好、技术人员也好、华人也好，你既然效忠美国，那你的第一忠臣应该是美国啊、那么你如果是需要报效中国你自己的这个，那么你应该在法律上要把它设定很清楚。你像我们知道这个天普大学的那个物理系的教授主任奚小星，他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在整个世界上都是非常有一个搞超导的专家。那现在也面临起诉的问题呢，就是说他本来从事的这个工作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也通过一些个想在中国帮中国建立同样的类似的东西。你自己的技术，即使这个技术是你自己发明的，但它不属于你，因为它是属于大学，所以你在法律上你这个界定啊，这个界限必须要划定的非常清楚，知道是什么情况，法律上你的界限在什么地方，你的这个你不能跨越这个法律界限。那么最近起诉的六个人呢，都是超过了这个法律界限，而且你看他这个起诉书里边说得很清楚，他们的这个电子邮件交流呢，那个证据啊非常的明确，就是好像看起来很清楚，他就是要把美国公司的这些技术，人家花了几千万美金研发出来的技术，完全没有任何代价的搬到中国去，把它要重新复制，重新来跟美国这个公司进行竞争，这很明显的是违法活动。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些个技术人员、学者、学专家也好，必须要高度警惕，不要这个被中共政权利用。
我想补充一句啊，就中国这些年钱赚得太容易，这个钱的诱惑力太大， 而且就说很多从中国出来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规矩社会的人出来的人，
对，
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可能做研究做得很出色，可是对这个社会的规矩，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的法治是缺乏一个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不是他们有心做间谍活动，可是呢一想到哎，我这个可以赚钱，因为中国甭说，我就后来跟中国一些公司也谈，就是一些人谈过，他们说如果你说美国是盗窃技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也是盗窃技术的，中国公司互相盗窃是一个中国正常的运作方式。所以到最后我问过一些电子什么公司，我为什么最后形成垄断，他说没有办法，如果不垄断就盗窃，大家一起死。所以这个啊，就这种行为方式和这种文化习惯的建成了，就对中国本身的未来作为一个健全的国家的发展，也是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阻碍作用的。
是，所以看起来我们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朋友们，要建立他们的法治观念。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来电，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新疆的马先生，马先生请说。
好，主持人 好，听众们好。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作为呢中国华裔啊，在美国有很大很大的科学家，这种科学家呢他也想技术交流，关于技术交流这方面，他无形中呢肯定要泄露一些东西，泄露呢就有涉嫌等于说是泄密，所以呢我觉得呀这样子对美国很不利。美国呢是因为和中国现在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他在这一块上面呢就比较把那些小小的一点问题把它放大，一放大呢其实对他们国家利益损害是更大。再说呢中国华裔的确实这些技术上的再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那个技术壁垒啊，还有那个高技术的封锁，造成了这些人还有机会卖。如果你把高技术放开卖给中国，不进行限制，他拿去仿，因为中国会仿啊，他就不可能是抽你了。他这样子通过正当的渠道把你的技术买回去，这样子不是更有利吗？这一点啊，我就说到这吧。好，再见。
好的，谢谢新疆的马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到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我想说啊，中国现在这现在的话是比较强大，由于中国的崛起，要说是中国的公民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这一点是无可指责。因为的话，在过去，我们华人都应该知道，西方社会看待中国人，把门前都写着“华人止步，中国人免进”。我们中国人民在西方国家眼里是一个劣质的民族，而是。就是现在一些西方国家仍然把亚洲的民族看成是一种劣质民族。如果今天中国的强大，中国才有在世界上的一点发言权。说这个间谍案吧，是中国和美国是相互，都是说互相派遣间谍，这是固定的，这是公开的秘密。我想跟这个主持人的嘉宾说呀，说我送给你们几句话，说作为美国的公民效忠美国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受到种族歧视前，我送给你们三句话。第一句是
好的，谢谢梁明孙先生。不过您说错了一点了，并不是效忠美国的执政党，因为执政是会换的，因为美国有民主选举。接下来我们请湖南的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吴先生请说。
我比较赞成那个第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放开那个高科技出口，这个就没有这个盗窃行为了。这个说到盗窃行为，这个很难规范它是盗窃还是不是盗窃。然后说到中华人在美国，
湖南的吴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效果好像不是很好，我们听不太清楚您的。
对，不过我们知道您的意思是说很难来证明这个是否是盗窃的行为。那我想请两位嘉宾先请小夏来这个回应一下刚才孙先生的看法跟马先生的看法。孙先生讲到说这个，又提到这个所谓的百年耻辱这个东西。
我想这位孙先生可能看了很多国内的宣传，其实没有，就是现在你到西方说没有，要是谁敢盯一个中国人不许进去这个牌子呢，那恐怕就不知道被告到哪去了。我记得当初有一个这个很好玩，当时在布兰代斯大学那个一整化学系一个班 只有一个美国人，剩下全是中国人。结果中国人那个上去呢，一下子就叽里呱啦讲中文了，这教授听不懂，所以教授说啊、就说了一句说 No Chinese， 就是不要讲中文。但是这个跟中国人那个字是一样的，全体学生华人教授只好道歉。所以在美国，就在美国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是不合法的，而且不光不合法，谁要做这种事情的话呢，恐怕是得赔钱，赔到就是尤其是机构性的组织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和索赔。所以这是美国的现实情况。但是隐性种族歧视总是存在的，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歧视我们的华人，在美国你在华人社区里他们歧视别的社区的情况严不严重？
非常严重。
是，
那林航你要补充？
我就想就刚才回应一下那个新疆马先生，我觉得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不能把高技术直接出售给中国。其实呢，美国是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中方要什么美方基本上是给什么的这个状况。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在发生这个民主转型，知道中国这个政治改革有希望，所以在很多高技术上面已经在开始放松了。但是8964以后突然一下美国就开始制裁，然后呢中国的逐渐的中共，我应该说中不应该把它跟中国混起来，那中共政权呢逐渐的这个更加的这个一党专制，那么让美国在对内打压，对外呢扩张，这种军师化、军师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些做法呀，这种强势的这个崛起啊，让美国非常的不安。那么高技术如果是说给了中国，那么中国就会用来在对内进行打压。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警察的技术都是用来六四之后啊，用来这个暴力维稳的，很多是从美国引进的。那么在对外的军事力量的强大，它肯定会推动这个扩张的这种一些一个强势扩张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的国际和平和国际秩序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状况。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中国自己啊，按照80年的那个路子，逐渐的转型，实现这个民主化。那逐渐的实现有序的和平的实现民主化之后，我觉得美国在高技术会完全开放，因为没有必要要防范中国，对不对？
因为像美国对欧洲也是，
我倒是有点点不同意见的这个问题上，因为最后啊，这种就是由于这是很现实的情况，由于中国的高技术，就是说就是美国、中国的怎么说，大公司、国家都有办法偷盗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封锁对于中国来非常不利于中国民间的小公司的发展，你的中国的民间的公司是没有办法。跟这种冷，比如说华为就是它的基本上是半国家或者是全国家行为，没有公司可以跟华为竞争，在这很多时候啊，而且很多公司它就造成这种情况，只有跟国家各个部门合作才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这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好的，谢谢小夏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在美国层出不穷的中国接连案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美国警民关系紧张的话题，欢迎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